我很感恩哈，有我们一群年轻的有 talent 的一群的年轻人跟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哈，有不同的乐器哈，丰富了我们敬拜的一个的赞美的时候。今天我仍然要以这个的彼得的经历跟大家来思想人在追求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会遇见遭遇到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会改变有不同的改变会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世界不断改变，神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也随着我们的经历人内心的一种的成长也就在改变的当中那今天呢要从彼得的经历的里面来继续的思想，究竟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透过这个的使徒我们能够来学习的刚才我们已经把今天要思想的经文读过了，然后我就不需要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放在这里让大家来去一同的思想那还是说我先把一些的背景background 跟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就按照他所预言的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他在怎么说呢显示给不同的人最先就是哪些去墓地里面寻找他的妇女。接下来呢就是不同的门徒那这些的门徒有一些见到耶稣的复活，有一些没有见到耶稣的复活。但是在这一次的记载的故事的里面，就是记载耶稣显现给这些的门徒来看见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后面就讲到这是第三次向复活之后向门徒来显现。那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些的话题那刚才我们读过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个的第三节讲到彼得跟其他的人在一处的地方彼得就提议，他说我去打鱼了，然后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去了。可能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彼得就是打鱼的嘛，彼得就是一个渔夫耶稣的门徒的里面也有一些是渔夫，所以好像他们去打鱼是一个没什么奇怪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一想看一看第二节圣经，他说这里有一些的人并不是渔夫比方多马，比方拿单叶还有其他两个门徒不知道是谁他们不是渔夫。那为什么彼得说我去打鱼了，那些人立刻就说那我们也去吧，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反应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彼得说我去打鱼，那其他的人就跟着他去做。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的原因，这些跟随耶稣三年多的这些的门徒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耶稣怎么做他们就跟着耶稣怎么做，耶稣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耶稣教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三年多他们已经是很习惯了跟着耶稣，还是说听从耶稣指示的去做，那突然间没有了，耶稣不在了，他 们他人家好像失去一个 direction， 一个方向，究竟我现在我要做什么？一切都按照这个老师的安排，现在老师不在了，我应该做什么？耶稣死了之后，对门徒最大的冲击 impact 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他们很迷茫，很 lost， 他们 lost 因为他们过去已经习惯了耶稣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现在没有人给他一个的 direction， 一个的方向，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体会，一个的经历，你每天习惯做的事情一下子没有的做，那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方说哈，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很快他们就要上大学了不晓得还有多少年， very soon maybe 三五年，当一个要上大学的孩子出去读大学的时候，离开家，我们都说哇，离得越远越好。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加州哈、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跟在这里一样，他们在哪里来当老师啊？他们的孩子如果在同一个学校读书，根本就不用钱啊。但是我看下去啊，没有一个老师的孩子愿意留在他父亲的学校里面读书，每一个都说都要离开，都要走。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孩子走了，离开了去读书，你觉得你们会怎么样？会不会 lost？ 不会，你知道怎么做决定，就这知道怎么做选择。那如果从小父母都给孩子做了最好的安排，然后到了他一上大学的时候，他去到外面读书的时候好像很自由，但是我相信第一个学期必定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的学期。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任何的告诉他今天早上你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没有了，他就会失去了一个的方向。这些的门徒我相信同样经历同样的一个的事情，过去三年多每天老师带着他就去什么地方就去，现在一下子没有了，不知道做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间没有工作了，你在家的时候每天过去，每天忙着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做你每天的 routine， 在人家你没有工作之后，你回到家第二天早上起来，在人家你会，我今天做什么？需要去找工作之外，你会很 lost， 你不知道你做什么。有些人失去了伴侣配偶，有些人失去了健康，过去哇可以去爬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突然间你不能动，突然间你就进入一个失去你的方向的一个的状态。这些门徒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他们过去已经有老师带着他们，所以他们很自然老师做什么他们就做，现在老师不在了，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彼得这一个的使徒他说我去打鱼了，他没有邀请他们去啊，他说我去打鱼，那些人说好，那我们也去吧，起码有一个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所以那些不是渔夫的门徒也跟着他去打鱼了。为什么？因为有人给一个的方向总是好过不知道做什么好。所以这些不是渔夫的门徒跟着彼得去安心去打鱼，我相信彼得这样做不是单单为了生活， 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哎呀，彼得没有老师供养的时候，没有回到过去的职业去打鱼啊，因为他 you know, 过去是渔夫嘛。我相信不是，不单只是如此。那是当他失去了老师在他的身边给他带领的时候，他不知道能做什么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一件的事情。我最有把握的，我最好最 good at 的是什么？我最有能力做的是什么？他自然就会选择做哪个的事情。他就会去打鱼了。可能他心中不单只是想到有没有能够赚钱养家，不是这个问题而已。更重要的，他要重新找到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里面，在不同的时段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我的方向是什么？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Identity 的问题再一次出现在彼得跟门徒的身上。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耶稣向这些的门徒显现，耶稣并不是向所有的门徒都当然后来跟所有的门徒都显现，但是他这个显现的过程里面，他是有所选择的。他不是一下子向所有的门徒都显现，他是要选择性的向某些的人先显现。为什么？因为这些的门徒在失去耶稣的同在之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耶稣要重新帮助他们找回他们自己是谁，同时也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要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往后要做什么。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过程的里面要不断来去追求问的一个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要问，究竟我跟随耶稣，究竟我是谁，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那当我们看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不单只是显现在他们的面前，耶稣更做了一件的事情，做了一件事情引起了彼得跟其他门徒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吧，下来。好，第五节，耶稣就对那些的在船上的人，不晓得有多远，但是对他们说，哎，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然后我不知道，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一件的事情？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两个人门徒，当耶稣被杀之后，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人门徒。当他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但是他们认不得耶稣是谁。后来他们当耶稣跟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人家他们就认得耶稣是谁了。我们会发现一件，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举动来引起这些的门徒们的注意力。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耶稣特意做的，还是刚好他们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打不着。可能因为当时有些的门徒不是渔夫所以没办法帮忙，打不着鱼。还是说彼得门他们已经三年没有打鱼了已经不懂得怎么打鱼，所以打不到鱼。总之打不到鱼。 所以第六节耶稣就教导他们如何下网打鱼，然后圈着很多的鱼。我在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啊很有意思，神造人的时候是很奇妙的，神给人有记忆 memory， 而记忆呢，这个 memory 呢，会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引发让我们想到某一些东西。比方说啊，我们常常看那些的电视剧也好，那些电影也好，啊，讲到有一些人，当他吃到某一些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哎呀，这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的味道，小孩子的时候吃的味道啊，食物常常会让我们引起我们的 memory 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时候吃到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想到一些的事情。食物会引我们进入了一个的状态，不单只是想到某个事情，那个感受很自然就出来了， emotion 啊会出来。有些人吃了某些东西，他们就会想到，哦，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东西。有些人呢，听着某个的音乐，我不知道你的时代你听什么音乐啊，现在这个音乐都不一样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和70年代80年代听那些的流行歌曲，那时候还不信主哈，啊，听那些流行歌曲那些的感觉哈，啊，在哪里？到现在偶然有时候听回那些的歌曲的时候，突然间会把我带回啊少年时代的一些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同样的感受，音乐、食物，甚至你去的某些的地方。你去到某个地方，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会想到跟某一些的人来过这里，那个的感觉是怎么样怎么样都出现了。人是有记忆力，这个记忆力透过不同的渠道会引申我们发出哪些的情感，哪些的 emotion， 哪些的情绪 的变动。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的很直接的事情，所有的门徒啊，都没有彼得的举动。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啊，他对彼得说，是主。那个时候彼得啊，赤着身子就跳下去了，听见是耶稣是主，他就不管了，就跳下去游回岸边。哪些人哪些其他的渔夫没有，因为可能那个渔网网的鱼很多哈，他们要拉上来哈，那个鱼很多很重，所以船不能够很快，所以彼得急忙的跳下去游回去。为什么彼得要这样一个的举动？因为彼得经历了他起初跟随耶稣的时候所经历的。还记不记得我上两次讲的时候讲到彼得是什么时候真正认识耶稣而跟随耶稣，是他耶稣借用他的船，在船上讲完道之后叫他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还记不记得哪一幕啊？哪一幕本来打不到鱼，但是已经是白天了哈，彼得这个渔夫认为不可能打到鱼了，但是耶稣说你下网打鱼，就打了很多的鱼。当时彼得就立刻做了一些的举动，然后跟随了耶稣。我相信对彼得来讲，这一幕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记忆在当中。就好像我们吃到某一个食物，听见某一个的音乐一样，立刻引起他内心那个情绪就出来了。耶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要吸引他，让他重新回到起初他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个的心境。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 信耶稣信了一段的时间，我们已经慢慢慢慢失去那一份的热心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你信主五年、十年，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的侍奉哈、啊。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你慢慢就也没有哪一份的兴奋了。开始觉得你 you know, 成为一个 routine 啊，好像来敬拜也成为一个 routine 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会特别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给我们有某一些的经历。我不知道在你耶稣对你的生命的带领的里面给你是什么样的生命的经历，还想不想起来，想不想得起当初你是怎么样开始跟随耶稣，还是说信耶稣的？可能你说我还没有太深入这个经历。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神一定有一天会给你有这样一个的体会，这个经历会在你一生的里面会对你有产生很大的一个的 impact。 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我都问我自己，诶，在我的信仰的路程的里面，是哪一个的经历让我很深刻的让我想到耶稣，还是说跟耶稣的关系？我在回想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在教会，不是在听牧师讲道，不是在布道会，也不是什么的培灵会，你信主的。我信耶稣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很低落的时候，我想到一些的诗歌，然后在哪里我就他眼睛好像就经历神的哪一种的真实，我就信了耶稣。这个是我一个的经历，但是真正让我很深入体会我跟神的关系，是在我自己在家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深入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信了主很短的时间，我在家读圣经，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啊读啊读那些的故事的时候，我读读读的时候，突然间很投入读圣经，所以我的读的时候，我好像进入这个故事的里面，我再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好像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好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被抓、被鞭打、受苦的那一幕的时候，我再不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在那里看这个故事，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间那个感觉就好像我进入这个场景、这个 situation、这个的状态的里面，看见了一幕一幕耶稣所面对的。那时候我的内心就受得非常强烈的一种的感动。当时我信了主不久，那时候是真真正正来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发现自己哪一种跟神那个关系。那时候我立了一个心志，那时候我对神说了这样一句话，发现耶稣为我死啊，我就说，主啊，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我最深感受的一个跟神的经历。所以为什么你常常听见我在无论是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我常常说我们要加入一些的 imagination， 我们要想象，我们不要很客观的站在外面来看那个的圣经，让我们学会进入圣经的里面，就好像圣经里面哪一个的人物一样，看着这些的故事的发展，你才会对这个故事对你产生 impact。 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的体会。所以彼得在他面对这个打鱼打不到，然后耶稣告诉他怎么样打到鱼的时候，这一幕让他重新得找回他起初的那个已经失去的哪一个的跟神那个关系的那个起点。所以耶稣基督透过这样一个方法重新把他吸引过来，让他回到他的信仰的起点，让他重新站立来面对究竟他是谁。过去 他跟随耶稣，耶稣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现在耶稣不在，那他要做的事情就好像，好了，我就回到以前，做我以前我最有把握做的事情，就去打鱼。耶稣让他看见，他最有把握的事情，现在也不能够再做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告诉他，叫他放下网来跟随他，叫他不要再打鱼了，叫他以后是得人，不是得鱼了。所以今天他面对这个的situation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把过去这个的经验体验把它抹掉，他重新回想回到他当初蒙召的那一刻的里面去，所以他急急的跳下去跑回去跟耶稣来去见面。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成长的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的话，你期待你祷告求神给你有一个的两个的经历，让你无论你到什么地步，这个经历能够重新把你拉回来，回到神起初呼召你的时候，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哪一刻你跟神那个关系有了这个的经历，你就不会完完全全把神丢掉，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神重新把彼得召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啊，很多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下去来看其中有一段啊，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段，就是耶稣啊，我们看15节开始吧，啊，15节，当他们在晚上，耶稣给他们预备好了早餐，他们吃完了早餐之后，耶稣就对彼得问了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爱你比这些更深吗？啊，彼得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1次不够，2次不够，3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让你想起什么。我很自然的很直接的反应，为什么耶稣问彼得3次爱不爱他？因为耶稣在刚刚不久之前3次在人的面前否认了耶稣。还记不记得啊，耶稣被抓之后啊，彼得跟着后面，有人发现彼得说，哦，你就是那个门徒。彼得说，不是不是不是我。1次2次3次彼得否认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吸引了彼得回来，就给他这样一个3次的提问，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彼得对自己内心的一个清楚的肯定，究竟他是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彼得耶稣死后他跑去打鱼回到过去本行？因为他不知道方向之外，我相信他是对自己失望。当那个鸡叫3次之后，鸡叫的时候，他就跑出去外面哭了。为什么哭？因为耶稣已经预言了他要3次否认他，所以这个鸡叫的时候他就跑出去哭了。因为他内心里面哪一种的对自我的责备，一种的失败，他发现自己真的像耶稣所说的3次否认了他，所以他感到哪一种的灰心失望，是因为他对自己失败接受不了。他在耶稣面前说，我就算死我就跟你，立刻就3次否认他了。 我不知道在我们信仰的路上，还是说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没有灰心冷淡的一个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实在太美了。我告诉你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那么长的时间的里面灰心失望是不断有出现过的。有时候失望，为什么会灰心失望？是因为某一些的人所做的事情让我失望。但是更多的时候，越来越发现信主越久，越来越发现让我灰心失望的不是别人的失败，乃是自己的失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自己的不完美，自己的 not perfect 而感到灰心失望。有时候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哎呀不够好。但是让我们失望的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我们没办法达到别人对我们要求的目标，所以失望。我相信彼得否认耶稣三次之后，在面对耶稣的出现，我相信他内心里面很惭愧。为什么我否认这位的主呢？所以他失望离开，而不敢再一次面对耶稣。所以耶稣三次问他的时候，不是要责备他，耶稣是要让他想到，回到他内心的里面去来想，究竟你的心内心是什么？你爱我吗？是耶稣问彼得，要彼得回答对自我的肯定，究竟你内心是不是真的爱我？是让彼得发现，这是我内心是真的爱耶稣的，是对自我的一个的肯定。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失败，让我们对自己的失望而失去了信心。所以主耶稣三次来肯定，要让他知道他内心里面其实是爱耶稣的。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在想，耶稣当时也会不会也回答他，我也爱你。耶稣当彼得说我爱你，耶稣会不会回答说我也爱你？圣经没有记载耶稣讲这句话，但是却记载了一个耶稣对彼得的要求，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照顾我的羊。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回应彼得的一个的方法。耶稣问彼得，你爱不爱我？彼得说我爱你。耶稣同样内心里面的回应一样，我也爱你，所以你要代替我牧养我的羊。把一个的使命交给彼得，是耶稣对彼得的爱的一个的表达。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失败，神都会爱我们，神都不要放弃我们。就好像父母不会丢弃他的孩子们一样，无论孩子好坏，父母的内心总是爱着孩子的。当然如果他能够好更好了，但是如果不好，人人还是爱的。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心也是一样，彼得失去了这一个的对主的哪一个的那个起初的心，因为他感觉了自己的失望，所以耶稣要鼓励他，要帮助他，让他 晓得主对他的爱是不变的。再说耶稣知不知道彼得会否认他？知道，知道耶稣知道彼得会否认他，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而且是在什么时候他会讲这些话，耶稣基督都知道，都知道。所以不是彼得犯了这个错，让耶稣觉得哇，为什么你犯这个错？乃是耶稣一早就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耶稣来向彼得显现的时候，为什么用打鱼这个方法来重新吸引，还是说让彼得来想起当日的情景呢？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路加福音的五章，路加福音的五章第八节，Luke chapter 5 verse 8 路加福音的五章第八节，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读好了， OK， 没关系。好，当时彼得经历了打了一船的鱼之后，那彼得西门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之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但是当时耶稣继续的来呼召他，叫他不要怕啊，以后你又得人了。所以当彼得被耶稣呼召的时候，让彼得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当彼得再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是要让他知道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完美的，耶稣才会去爱他。耶稣其实无论这个的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神爱他是从起初的爱他一样，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耶稣爱他。他也彼得被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罪人，现在他所做的事情一样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仍然用这个爱罪人的心态来爱彼得，重新提醒他，你只不过是个罪人，我当日怎么样爱你，今天我仍然要这样来爱你，甚至把一个更重要的托付给他，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当彼得面对耶稣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什么？要重新回到起初的起点，重新知道他实质是谁，重新从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我往后要做什么，把一个的使命交托给他，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的行动。当耶稣回答彼得的时候，你牧养我的羊，是把一个爱的表现交在彼得的身上，你要用你不完美的生命去爱那些不完美的人。所以当耶稣预言彼得三次否认他的时候，上次我也提了，他已经告诉彼得，往后你要回过头来兼顾你的弟兄姐妹。所以彼得的失败并不是耶稣不知道，彼得的失败成为他往后耶稣可以用他这个失败来去爱那些在失败当中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失败，不要觉得很稀奇，不要以为我们因此就神不爱我们，神老早就知道我们的失败在哪里，甚至什么时候失败他都知道。重点是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能否再回过头来重新得回起初那一份的跟随主的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让神来使用，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的成长。属灵的成长跟我们人的成长是一样的，有挫败必定的，不要以为人是不会挫败的，但是有挫败能够用我们的失败来成为我们往后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的途径，这个就是成功。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失败，他就不会懂得明白呢，是失败当中的人是多么需要被人关心，被人接纳。如果你感到因为别人的失败你灰心的话，想一想你也曾经令很多人灰心过。这个是我经过二三十年的信主的经历所得来的一个的结果。很多人在教会侍奉，一定有很多人令你失望过，但是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你也让很多人失望过，你的失败也让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你的失败 不等于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来跟随主，被他来使用。如果我们能够体恤那些在失败当中需要被坚固的人，就用我们的失败成为他们的得胜，这个就是彼得写后来他的书信里面的强调，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无论成功失败都在神的手中可以被使用。好，今天有圣餐，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有记载了彼得的故事，在彼得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他跟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冲动，以过分的自信以为自己是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但结果他跌倒了，他失败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并没有放弃这一个的人，你用他生命当中最让他有回忆的一些的经历重新吸引他，让他不致失去他起初跟随你的那一份的心智。主，你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爱所有的罪人，包括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罪你都知道，但是你仍然用那无尽的爱来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接受主你的恩典。为彼得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献上我们的感谢，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单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看见在主你里面我们可以不断更新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失败可以成为别人的得胜。我们为此献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